继续我们圣这个三一神的第三讲，就是关于圣灵。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浇灌是不同的。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就门徒就接受了圣灵。门徒接受了圣灵，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叫做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经里说，岂不知你们圣灵就住在你们里面吗？那就是圣灵内住。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一相信主耶稣，接受他的救赎的时候，圣灵就进来了。所以圣灵告诉我们，你们因信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什么呢？那是改变我这个人，使我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凡事上教导我。我错了，圣灵要责备我，这个叫圣灵的内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你信了主耶稣，你就会感觉到圣灵在教导你。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做这件事情不平安没有喜乐，好了，这是圣灵要教导我们你错在什么地方。这是圣灵内住。圣灵内住的结果，我们说过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要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浇灌，圣经里也讲，就圣灵要临到我们，或者要落在我们的身上，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降在我们身上的经历，不一定的。但是受圣灵是每个人都要受，你信了主耶稣就有圣灵了。但是降在身上就不一定了，那就是按照圣灵他的主观的意志，他觉得今天要把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他就降在你的身上。但是降在你的身上，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说降在身上的目的是做什么呢？是要有能力来做见证。我说有能力做见证。所以一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为圣灵就降在120个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来说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是救主。好了，那么这样一做见证的结果，就是3000人得救，当年就有3000人得救了。好吧，这个就是圣经里讲的。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内住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也叫做浇灌，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这是上一次我们讲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要讲一个问题，就叫圣灵的充满，叫做圣灵充满。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了，这个圣灵的充满。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圣灵的充满，那现在我们请把以弗所书5章我们读一点。18节，以弗所书5章18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那这里是由圣灵充满，就是和放荡对照的，对不对？圣灵充满，你这个人就不能放荡了，不能随便你自己去做了。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充满的人是要圣灵来管理他，让圣灵在我的身上来管理我，在我的身上掌权。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是要我顺服圣灵。这个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满了圣灵啊，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充字，充满，实际上原文就是满了圣灵。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的思想里头满了圣灵，你的感情里头满了圣灵，你的行为里头满了圣灵。那意思就是说，你再说一句话，是圣灵在管理你，你不是随便讲。你的感情，你要去喜欢一个人，喜欢一件事情，是圣灵在那里管理你的感情。满了圣灵嘛，这个叫做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了，不错，圣灵要改变我们了，但是你这个人还不一定就顺服圣灵，你知道吗？不顺服圣灵，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你顺服圣灵了，圣父圣灵啊。希望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体贴我们讲的就是思想。所以你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一定是思想圣灵的事情，一定思想圣灵的事情。这个叫圣灵充满，满了圣灵，你也就会顺服圣灵了，你就让圣灵在你头掌权了。这个叫做圣灵充满，你就不会放荡了，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的。这个就是满了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满了圣灵，都被圣灵充满，不一样。所以圣灵充满并不是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就是在要你做见证的那个时候，给你能力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圣灵不要你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不充满你，就不降在你的身上，就不浇灌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圣灵充满，不是得到能力做见证，而是说你能够顺服圣灵，让圣灵来管理你啊，这是很奇妙，就是圣灵会在我们身上有这个工作。那么现在我们要说到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有的人说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说方言就是代表圣灵充满啊，这一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现在我们要读一些圣经，我们来看看圣灵充满是不是要人说方言。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第一章，请我们读，先读15节，路加福音 第一章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道，这是施洗约翰讲的，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那就是施洗约翰是神预备的一个人，要他来传悔改的福音。所以他一出生以后，你就看见他的人就不同了，他就住在旷野去了，他吃的蝗虫是蚁和野蜜，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他就是在那里旷野要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悔改，在约旦河给他们赎祭，把他们埋葬在水里面，就说你们都是有罪的人，要悔改，现在把你们埋葬在水里头。好了，那么这个人在母腹里就怎么样，就被圣灵充满了。这里没有说他讲方言吧？没有。好，这是圣灵的工作。那请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四十一节，伊丽莎白一进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子的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如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好了，伊丽莎白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施洗约翰那个时候还怀在她的肚子里。那么玛利亚去看他，玛利亚的肚子里就有主耶稣，所以玛利亚又问他的安，为什么要问伊丽莎白的安呢？因为伊丽莎白跟他是亲戚，可能还比他算他的长辈了。一问安，施洗约翰的胎就在他腹里头跳动了，他就被圣灵感动充满了，马上就说了下面的这些话。你看，这是圣灵充满。这个伊丽莎白说的话不是方言，对吧？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圣灵充满和说方言没有连在一起啊，没有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六十七节，这一章的六十七节，他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起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亲身的日光从高天领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引这些圣经的目的就是说，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是说方言，没有说要说方言，这些都没有说方言。好，我们再请读一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好，那么这里 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读到第十二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十二节。
使徒被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杜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有什么能力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好，你看这里啊，彼得被圣灵充满了，第八节看到没有，他没有说方言吧。好，他是在哪里做见证，把圣灵要他说的话他把他说出来，那么他在这里就是顺服圣灵了。好好，我们这里又说圣灵充满不一定就要说方言。现在我们要请读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起要读到第六节。
那使门徒见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今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拉，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好，你看这里啊，他们要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好，这里圣灵充满不一定说方言，有智慧，看到没有？就是他顺服圣灵了，让圣灵来管理他，他有智慧。那么第五节，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那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这里没有说他要说方言，好不好？所以我想这就是说到圣灵充满和说方言不是要一定要把它联系起来，就是说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啊，这是一处。请我们再读第七章《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请我们读第五十五节到六十节，五十五到六十节。
但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只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好，你看五十五节，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他没有说方言吧？好，没有说方言。那么我们再读一处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24节，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你看这个斯蒂凡，这个巴拉巴，他是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刚刚他充满以后没有说他说方言，好不好？好，这些都告诉我们，不是讲到圣灵充满就一定要说方言啊。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请我们回过头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十个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时候有他们聚集的有多少人啊？120个人。那么这里就说到圣灵充满，而且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就是说方言了吗？那么你说这里不是圣灵充满，他们都说方言吗？好了，那么圣灵充满，这里是说他们说方言，彼得就把这一件事情做了一个解释了。把这件事情说了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在14节，我们要从14节开始读，要读到24节到24节，好吧？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有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那么这里你就看见彼得就解释，这里的圣灵充满，120个人都说方言，是叫做圣灵浇灌啊，圣灵浇灌。所以他就这样解了，16节怎么说？这真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看到没有？这叫圣灵浇灌。明明你就看见有一阵大风吹过，舌头像火焰落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对不对？这就叫圣灵浇灌了，落在身上，好不好？上一次我们讲了吧，落在身上，降在身上，那就是圣灵浇灌。不过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做圣灵充满。为什么？因为那阵大风吹过，连房子都被圣灵充满了，好不好？这个圣灵充满不是指到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使圣灵在我身上掌权，不是指这样，好不好？这个要把它区别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够把使徒行传第二章120个人都说方言拿来做一个榜样， 今天我们就去学这一个，这就不对了。而且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就是说这样一件事情，对不对？是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这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那么圣灵的工作，我们讲了有内住，另外是降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圣灵充满，就跟这件事，就跟降在身上不同了，好不好？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你一定要抓住这一个120个人说方言是特别的一种情况。什么情况？是主耶稣允许的这个情况。主耶稣在使徒行传就预言了有这一个情况要出现，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就是彼得又在第二章又证明了，正是约珥书上所说的，这叫圣灵交换。120个人说预言，说方言。
圣灵浇灌
的
三十
几，
圣灵从那是有
用的。对对对，
搞这样。
对，圣灵浇灌啊，就是圣灵觉得需要给你能力去做见证，好了，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圣灵充满，就是每一天我都要顺服圣灵的权柄，听圣灵的话，好不好？啊，当然这就是成器了，啊，也就是做一个属灵的人了。啊，不属肉体的人，啊，成为一个属灵人。因此，我们不能把说方言作为圣灵充满的根据。所以，千万你不要说这个人能够说方言，他就是圣灵充满了，这个人就圣洁了，就公义了，就有神的性情了，不一定的。反过来。真正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不一定说方言。你看这么多人，我们举了那么多圣经，都没有说方言嘛，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们特别要把这个分清楚。因为今天这个真理已经变了，把真理都改变了，所以有的教会就要追求说方言，他认为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你只要你会说方言，哎呀，你这个是圣灵充满的，这就不对了，好不好？那么另一方面，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来看，说方言在现在来讲，我们要不是五旬节那一天的那个情况，现在的说方言在保罗的时代给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恩赐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要从第七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好，你看这里就是说到恩赐了。第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个就叫做恩赐。 因为在七节讲，是明显的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你看从第四节开始看，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的恩赐是神给你的，恩赐不同的。你有恩赐，圣灵给你恩赐说方言，你就会说方言，不要你去求，也不要你去按人给你按手，不用。圣灵到了时候，圣灵觉得你应该说方言了，圣灵就会给你这个恩赐。有的人不会说方言，他会专门翻方言，他听得懂这个方言啊，这个情况就不同了。我记得在我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中学，有一次在我们家里有一个聚会，当时来了有几个弟兄和姊妹，我们都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说方言了啊，一个弟兄就说方言，那个姊妹也说方言，不但说方言也唱灵歌，但是我们都听不懂，也没有人能翻译啊。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初中嘛，但是过了两天，我们隔壁有一家人，隔壁有一家人，这一家人呢，他是一个医学院的一个秘书啊，他能听说能六国文字，他就给我的父亲讲，他说你们昨天家里啊来了法国人啊，我父亲没有来法国人啊，他讲的法文，我听也懂，他懂法文嘛，我听得懂他讲了什么东西。好了，那么这一种呢，就说明他有这个恩赐啊，他有这个恩赐。这个人现在还在，大概也80多岁，快90岁了，现在还在啊，他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他有这个恩赐。这个姊妹也在，也差不多是80多岁了，他就有这个恩赐能够讲。好了，那么这一个他没有去求，所以说啊，我要求方言啊，我要讲方言啊，不要，他不去求，这个不需要求的，圣灵给你你就讲了，圣灵不给你不要求。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应该是回到里面的祷告，因为现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啊都在思想里，你比方说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好像要卸饭嘛，那个卸饭不是在灵的里面，是在思想里头，好不好？那个话也不是从灵里面一句句出来，好像就背一下啊，我说惯了就是那么几句话，甚至于有的人电视机还开在那里，他也吃饭要看电视的时候他也祷告了，这个电视的这个声音到耳朵里，那么他的嘴巴有那些哼哼说那些话都没有回到灵里去。我们的祷告应该是灵里去，安静下来，一句一句的向神在哪里讲，要回到灵里面去祷告。所以一个基督徒祷告，你回到灵里去的时候，如果神灵给你这样一个恩赐，所发言的恩赐，你回到灵里去就很自然的，你灵里面向主说话的时候，你嘴巴的声音就变了，就变了，你不会说英文，你说的是中文，你心里想的是中文，比方说主啊我感谢你，突然你出来这个声音就变了，就变成英文了，或者变成西班牙文了，因为你不会说的声音变了，但是你灵里面很清楚我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说出来这个声音我自己都听不懂，因为那个方言啊，但是我灵里面清楚。所以说方言是灵里面向神讲，讲的时候外面的声音变声音了，变了另外一种文字啊。所以就需要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有说方言的恩赐，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人帮你翻方言，如果有人翻方言，这是圣灵在工作，很奇妙的，你讲一句马上那个姊妹就给你翻一句，或者那个弟兄就翻一句，你讲一句他就翻一句，他也不懂的，都是圣灵的工作。 大家回到灵里面去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的聚会好像回到灵里面去的情况很少啊，就是比方主日你们去听我们聚会，主日聚会就是听一场讲道，对不对？传道人在上面讲，我就在底下听，也许有的时候他那一句话碰到了我里面了啊，我就听到你灵里头去了，平常有的时候就听不进去。也许有的人讲这个，他今天一堂讲的什么东西，我一句话都听不进去，但是我要坐在那里啊，不是回到灵里去啊。所以这个回到灵里去是非常重要，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随时回到灵里头去，而且他那个态度也是回到灵里去。所以你要卸饭的时候一定要把收音机电视机把它关起来，不要有人来影响你，安静下来如果你要看电视吃饭的时候，我卸饭完了我再去开电视机这是你在神面前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你怎么能够敬畏神的时候向神说话祷告的时候外面电视机还开着，到底你听哪一个这个很重要，就是我的态度在神面前是敬畏神的态度。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祷告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一个有敬畏的态度，一个我们在灵里面根据灵里面的感动一句一句的来说向神从灵里面的祷告，这个很重要。因此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或者我们聚会大家都回到灵里面去，圣灵会做这个工作。如果你有所方言的恩赐，圣灵就给你了，如果没有你不要去求。特别有人告诉你会不会说方言，我现在会啊，你不会，好，来我给你按手你不要接受这一个，不要接受这一个。因为圣经里等等我们都要读，圣经里的按手是使徒的都是按手这个保罗给他们按手，不是随便一个人能说方言的人就给你按手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当时五旬节120人都说方言，这些人没有喊他每一个人都出去给别人按手，大家来说方言，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使徒给你按手，他里头是有感动的，有圣灵的引导很特殊的。等等我们要读结束的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把这个圣灵充满或说方言要把它区别清楚，千万不能把说方言当成圣灵充满的一个根据。一个有恩赐说方言的人不一定是圣灵充满的人，很可能他完全不听圣灵的话，他不过就叫做恩赐他并不是顺服圣灵，并不要圣灵在他身上掌权，好不好？那现在我们再读这个更多前书14章第四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四节开始读。好，请我们要读到第四节吧。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声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请问在读第19节19节。
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5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1000句方言。
悟性就是说你说的话你自己是明白的，方言是你自己不明白。那么你用悟性说的话大家都明白，你说方言大家都不明白， 所以保罗说，如果没有人翻方言，你就不要讲。但是今天就是怕一个会说方言的人，他要把他说方言这件事情要显扬在别人的面前。你看你不会啊，我会啊，你听不听我说几句给你听啊，这就不对了，好不好？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圣经里保罗没有教我们去追求说方言，他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对不对？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用悟性说五句话强如你说万句方言。所以你如果会说方言，没有人给你翻译，你就留下来，你自己对神讲就行了。就更不要说我会说你不会说，我教你说，我给你按手说，这个不对了，这是人的办法，圣灵要教你就跟你说。更不要说我们这个聚会大家来讲，这里头就有很多假的方言出来，不是真的方言啊。当时他说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不是120个人都说方言了，你知道那120个人说方言，那完全是圣灵。那你聚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阵风吹过啊？你问问啊，有没有看见舌头像火焰落在你们头上啊？那是很特殊的一个情况，就是为着教会要第一次为基督做见证，好吧？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方言，保罗来告诉我们是一个恩赐，没有恩赐，我们不要去抢，要去说它。那么现在呢，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3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这句话的意思，有人讲啊，我说的你听不懂吗？那是天使的言语。好，你要知道保罗是这样的一个，如果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有没有一个人能说万种方言呢？没有啊。一万个国家的话你能会吗？不行的。和天使的话语并天使的话语，保罗说假若我能说，他是拿一个比较，比较什么？比较做先知讲道，好不好？他是比较。所以保罗没有说他就会说天使的话语。那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12章的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的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诺言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诺言里隐秘的言语，我相信里头有天使的话，是人怎么样不可以说，好不好？所以圣经里给我们讲的方言不是天使的话语，是在这个地上有的民族已经有的语言，而且这种方言一定是有文法的，不是一个单音节的。上次我讲有的单音节啰啰啰啰啰啦啦啦啦啦，你你你，这不是的，这叫单音节的。文法的就是一定有文法，有主语，有 subject， 有 verb， 有 object， 有 adjective， 一定有这一种东西的。所以你听到和单音节完全发一个单音，那就不是了，好不好？这是假的，人为的假的发一个单音，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方言不是只是圣灵给人，邪灵也可以给人方言，要注意这一个。所以我们要去追求，有的时候邪灵可以把一些邪灵给你的方言，那要特别小心了。所以有弟兄讲佛教里头也有，佛教里头啊， 他参禅打坐的时候有，印度教里头也有，也有，啊，这个不是，所以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落到去追求，你自己去追求，追求得不到，圣灵没有给你这个恩赐，这个邪灵可以把这个恩赐给你，把这个语言给你，啊，要小心，所以我们不去追求这个，圣灵告诉我们，这叫恩赐，是圣灵随自己的意思给你的，我们就不去。去追求，别人要我追求，我都不要去相信，好不好？我们根据圣经，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几处的圣经，我们要考察一下。请我们先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44节，啊，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第39节开始读，要把这一章读完，好不好？
39。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他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好，这一件事情发生在第十章，因为我们不能太读得太多使徒行传第十章。你看第一节，我们简单说看一看。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牛，是意大利营的白夫长。这一个是意大利营的白夫长，他是个罗马人啊，他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他是个外邦人。但是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月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利流。”哥利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就是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你看，这是天使要这个罗马人外邦人去把彼得请到他家里来传福音，他就去请了彼得来了以后啊，彼得就跟他讲传福音了啊。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把全部读了啊，你可以回去读。但是这里有一点，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彼得话还没有完呢，你看到没有？彼得还要讲，圣灵不要他讲了，圣灵不要他讲，用一个什么办法不要他讲呢？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些人是什么人啊？是外邦人啊，外邦人，圣灵就可以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以后，他们怎么知道呢？你看，他们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看见这个浇字没有啊？就是浇灌了啊！圣灵的浇灌工作可以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些人还没有信主，只是听彼得在那里讲，看到没有？好了，你浇在身上以后，为什么？第46节，听见他们就说方言了。哎，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外邦人说方言，圣灵可以降在他身上，外邦人就说方言。说方言以后，彼得怎么讲？44节，他说：“于是彼得说，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是受了圣灵，你看这个受字啊，就是主耶稣吹一口气，门徒就说你们受圣灵，那个受字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你们受圣灵的受字。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在听彼得讲道的时候，他们都心里面相信了，你看到没有？相信了，相信了就接受了圣灵，用了这个受字，好不好？相信了，所以我们是相信了就可以接受圣灵。圣灵什么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进到我们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相信了，圣灵就进来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好，因此我们看这一些人实际上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对不对？比如说他们就已经是接受了圣灵，不但接受圣灵，同时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了，对不对？好吧，所以彼得说他们跟我们一样嘛，所以就吩咐给他们怎么样受浸了，要受洗了啊，受洗了。好，我们去看到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件事情啊，就是神要告诉彼得，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的身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请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啊第九节啊，读到第九节，读到十七节，好不好？九节到十七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屋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些家里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好，你看啊，天使要哥尼流去找彼得，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神就给彼得一个异象，有一个包里面装了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喊彼得吃。彼得是个以色列人啊，那些东西是不能吃的，按照律法是不能吃的。但是神怎么讲？神洁净的就干净了。他都不懂什么意思，所以这里就有一点，第十七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要让我吃，神啊，让我吃那个不洁净的东西啊？好了，哥尼流的人就到门口了，就喊他了。所以这个就告诉彼得说，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你不要看到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福音要到他们身上去，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好不好？好了，所以彼得就跟着他们去了。你去了以后啊，彼得就按他的意思来讲了，可能他还讲啊，你们这些外邦人啊，你们都不干净啊，这个福音是为我们以色列人的，还没有讲，还没有，已经开始有了，已经慢慢去读啊，这里就不许他讲了，这一讲就把神的真理就讲错了，马上这里就降到外邦人的身上了，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好不好？什么情况？就是要彼得知道神的福音要领到外邦人，就要彼得相信这个事情，好不好？好，因为这个缘故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彼得后来就为这一件事情做见证了。这个任务就知道神的救恩要临到外邦人，他有这个经历，好不好？所以这里为什么圣灵先降在他们身上，没有按照次序来？次序来就是说，彼得先要，因为彼得如果按照次序来，这些人从彼得来看都不应该得救的，不是按照次序来，圣灵就要做了啊，所以就让他们说方言，看到没有？ 好，所以这一种的说方言我们来看，没有说到圣灵充满，好不好？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要区别啊，这是一处的圣经我们要区别，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要区别就是十九章，使徒行传的十九章，怎么着呢？请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好不好？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喜，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是在以弗所的地方。你看第一节，保罗经过了上面一点地方，就来到以弗所。以弗所是外邦亚细亚外邦的一个城，那么这十二个人是垂传福音给他们呢，先是垂传呢，那么有一个人，那么就是在第十八章第二十四节，第十八章二十四节，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生气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单晓得约翰的心，看到吗？他现在以弗所他也传福音，不过他只知道约翰的心，所以他传福音的这十二个人都是约翰的心。约翰的心是什么？是悔改的心，只是悔改约翰传的是悔改的洗，施洗约翰的悔改，所以这十二个人只是奉约翰悔改的洗，所以他们没有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么圣灵就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要让知道不能奉约翰的名来施洗，不能按照施洗约翰的这个悔改的洗，基督徒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好吧？这里就是要区别这一个，所以他们就接受了。第四节，你看十九章的第四节，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但是呢，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那就是他们接受了，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你看他接受了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他们就一定有圣灵的内住了，有没有啊？先有圣灵的内住，好不好？他们一定是受圣灵了，然后保罗在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头上原来没有头字的，圣经里都没有按手在头上，都是按手在身上，按手是按在身上，不是按在你的头上啊，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好，这样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么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做？那就是为了要区别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和主耶稣的洗受洗不同的，要区别这一个。用什么来区别？用按手使他们说方言来区别，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能说方言了，那就证明这件事情是对了。所以这一件事情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圣灵要保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区别基督徒不能受施洗约翰的洗，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从这一次以后，十九章以后，你就看见以后没有 在奉这个施洗约翰的名来受洗，或者悔改的洗，好不好？
嗯，
就不同了啊。专门为着这件事情，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要把这两处的圣经我们都要分清楚啊，分清楚就是他们说方言啊，彼得那个给哥林多家里的说方言，好不好？这也是圣灵特别的工作。彼得那里的说方言的工作是区别福音要传到外邦去，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向罗马人传福音。这里就是说圣经不对了，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好，圣灵就专门做两件，这是圣灵专门做的工作，好不好？好，我想我们今天呢。